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五章的第十一节开始是浪子的比喻。上次我们开了一个头啊，我们停在了第十四节啊。那我们今天呢，还是会继续把这个故事讲完啊。这是整个十五章的最后一个故事。浪子的比喻里讲了两个儿子，一个呢是小儿子啊，先讲的小儿子，后讲的大儿子。啊，那小儿子呢，我们上次分享到了一开头他要分家啊，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的十一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啊。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了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好，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开头呢，是一个罪人呢最初堕落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会注意到呢，从浪子的比喻开始呢，和前面的两个比喻的区别就开始显现了。小儿子是选择堕落的，对吧？钱是被动丢的，对不对？然后呢，羊不是说我就是不喜欢牧人跑掉的，羊是走着走着走丢的。小儿子是什么？我就是不要跟爸爸在一起。这是小儿子，就儿子开始呢给我们的一个清楚的形象啊，就是罪人。那我们罪人呢是怎么样的呢？就是我就是不要神，这就是罪人。什么叫做罪呢？啊，罪的表现形式有很多啊，偷盗啊，杀人啊，啊，这些都是外在的形式，但是里面源头就是以自己为神，啊，不以天父为神，啊，这就是罪了。小儿子就是这样，他不要父亲，那他不要父亲要谁呢？要自己，对吧？那就是我，所以他一直显明的就是我嘛，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然后在十三节过了不多几日，他自己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他对他自己的所拥有的东西非常的界限非常的清楚，然后一切所有的往远方去了。我们上次也解了，说明他已经做了决定，我再不回来啊。在远方做什么呢？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说明我们人在自由里啊，所谓的自由里做的选择呢，其实是罪的奴仆。啊，我们注意到这种，其实有一点扎心，但事实却是非常真实的一个本相啊。我们一直追求的自由，其实是罪的奴仆。真正的自由不是对自己想要的东西说是，而是对罪说不。好，举个例子啊，我们不说自己，我们说自己挺扎心的。我们说孩子啊，对，孩子是他想要的自由是什么？你不要管我，我想打游戏就打。所以你知道他真正的自由呢，是对游戏说不，而不是对游戏说是。但是他想要追求的自由是什么？爸爸妈妈最好从我眼前消失，我呢，想打游戏我就打，打到晚上两点，打到晚上早晨五点也可以。总之呢，我想要做的时候不要来干涉我，这就是我的自由。如果我用这样的一句话来定义哈，我相信地上的人都会同意这是自由的定义。自由就是在不影响别人的前提下做自己想做的事。你同不同意这个定义啊？你很同意对吧？那我告诉你，这不是自由的定义，这是罪的奴仆。因为我想做的事一定是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你觉得你把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你会回去看见他在自己读圣经吗？不可能啊。对，然后你突然回家，你发现他慌忙慌脚的就在关电脑啊，对，就在关这个 iPad 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你不想，他不想要你干涉他。我们就是这样的啊。所以神给我们真正的自由呢，是对罪说不，对捆绑我们的东西说不，这叫真的自由。阿们，对吧？对小儿子来说，什么叫真的自由？我就算有钱， 我也不是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这叫真的自由。对，所以神什么时候会把家产给我们呢？是像小儿子这个状态，还是像回家了的，在猪圈里又回家了那个浪子的状态？肯定是后面那种，对吧？当你真得着自由了以后呢，神就会把产业给你。所以比方说呢，我们很多时候在说，哎呀主啊，我现在很需要钱啊，你给我多多益善啊。神什么时候会给你呢？你发现这样东西你已经不在乎了，他就给你了。对，什么时候你会让孩子一个人在家待着呢？你发现他自己待着其实也没想起来打游戏了，你会让他自己待着了。就是游戏在他里面已经不再成为他的捆绑了，你就会把电脑给他了，是这个道理对吧？你为什么现在不把电脑给他？因为他一定去打游戏，他不可能有第二个选择，他做不到。这就是小儿子，他做不到，他拿了钱他一定是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的。好，那我们上次也解到了，这个父亲并没有说呢，因为这个小儿子会这样就不把钱给他。我们做父母的经常实在控制不住孩子，就给他断网啊。对，他能拿到手机他没网啊。给他实现不了他打游戏的想法。但是你在这里你会看见这父亲并不是这么样的。这父亲比我们更有智慧。你天父是怎么做的呢？他会任凭我们呢，一定想要的事呢，你就去做。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做选择，但我们选择不了选择以后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呢，就是穷苦起来了啊。第十四节，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耗尽一切所有的是个自然的结果，因为你当你任意放荡的时候，就自然会有这个结果。但是呢，主，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哈。神为了让我们很快的走到尽头呢，还会推我们一把。怎么推的呢？耗尽所有的同时又遭遇了饥荒啊！饥荒在谁手里啊？在神手里啊！饥荒你是自己，你不能，你说我来造一个饥荒，你也造不出来的哈。那为什么就那个时候突然就有饥荒了呢？就是个孩子呢，如果那时候呢没有饥荒呢，他还能混下去吧。他怎么混呢？反正别人多少都有点剩余嘛，对啊，我这家蹭一蹭，我那家蹭一蹭，狐朋狗友以前也有一些啊，手头宽裕的时候呢，总能还能捞着点吃，他就还在他的罪里不停的单言下去。所以神救我们的方式呢，总是把我们推到我们选择的结果后果里啊，走到尽头。所以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啊。所以14节就是一个尽头了，这个尽头呢就是14节的结尾，就穷苦起来。所以这个尽头是两方面导致的，第一方面14节的一开始是他耗尽一切所有的，这是罪的后果，另一方面呢是大遭饥荒啊，这是神的管教。所以两个放在一起就到了尽头。那好，15节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啊，我们先来读一下15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啊，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好，我想让大家安静思考一个点啊，当人走到尽头的时候，你会立刻找神吗？不会啊，不会的，你会立刻找人。你会想一想曾经还有谁你曾经帮过他的啊，我能够再去问他呢找点帮助的，是吧？当你有难处了甚至有疾病了，你先找什么？找人。找人。各种人，朋友亲戚，总之就是人。找人有用吗？找人如果有用呢，神就没有用了。如果找人能解决呢，说明就不是尽头。所以尽头就意味着找人一定没有用，这叫尽头。所以呢，人走到尽头呢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啊。这说明神呢定义要救一个人了。神定义要祝福一个人，他 他就会把他带到找人也没有办法的尽头。所以我们不要用人的眼光看事情，我们用人的眼光看事情啊，我们走到尽头就会很懊恼，甚至会彼此埋怨，甚至呢会做一些过激的行动，这都是看不见神的祝福。你越是在这个时候，你越要站在上帝的视角来看看你的环境，你就知道呢，神要开始在你生命里兴起奇妙的工作了。记得浪子可是最后停在肥牛犊里啊，不是停在猪圈里，对吧？是停在一个大宴席里，对不对？你要记得这一点啊。如果你今天是浪子在十五节的状态下呢，不要灰心，不要灰心。你要记得浪子最后是在吃喝肥牛犊的结尾啊。所以在十五节呢，他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这是他的第一个选择。好，为什么不能指望人呢？因为人都是罪人。这地上除了耶稣是舍己的爱你，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舍己的爱你。虽然我这个话说的你可能不太愿意接受，但是一个圣经的事实。哪怕这个人是你的亲人，甚至这个人是个基督徒，他也做不到像耶稣那样舍己的爱你。他只是呢正在像耶稣那个样子的路上，对吧？就好比你可能是个基督徒，你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呢？你正在变成像耶稣那样的过程中。所以呢，对你的配偶来说，对你的孩子来说呢，他依然不能把对耶稣那样的期望放在你身上，这样对你也不好，对他也不好。所以在这里呢，在十五节的时候，他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因为那个人他是罪人，所以你投靠他是不可能有任何益处的。也自然呢，那人就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啊。这里呢，我要解释一下人是怎么帮助人的。为什么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呢？因为他是一个特别好的免费劳力，因为他没有任何的谈判力量。为什么各个国家劳动法要禁止用童工啊？你知道为什么要禁止用童工？因为童工没有谈判力量，童工最好欺负，是吧？如果这个人不是十五节的这个状态，他是有前面一份工作，他家里也有积蓄，他有地方住，你觉得他会接受这份工作吗？他不会。而这份工作开出来，其实就没准备付他工钱，其实你在后面已经看见了，对吧？连猪吃的都不给他吃，你就当多养头猪也行啊，都没有。这说明老板干脆就没有想要帮他。那老板想干什么呢？想用他。所以罪人呢，你不要指望罪人能够真的从你的利益角度来为你考虑啊，这是不可能的。这种可能性是零。因为罪人就是利己的啊，这是必然的。他为什么利己呢？因为他就是神嘛。他自己就是最重要的那一位，否则他怎么会不认父亲呢？所以到第十五节的时候，才是这个浪子走到尽头的时候。所以这个浪子在第十四节呢，只能是有了走到尽头的先决条件啊。到第十五节，他的自救失败了，才是尽头。所以你会看见人的尽头啊，一定是在自己的努力、尝试，你全部走完一遍以后，那这就是尽头了。所以尽头不是坏消息啊，是个好消息啊。所以到第十六节呢，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代表什么？就代表呢，他真的很饿了，也代表呢，他已经无所谓吃什么了。但是呢，为什么也没有人给他呢？说明就算请他去放猪的，雇他去放猪的那个人呢，也完全没有把他的饮食放在成本里。 这就意味着这个人，就这个浪子，在那一刻其实已经死了。这就是我的结论。就如果他再不走到第十七节的状态下，十六节到十七节是这个浪子的信心危机时刻。他不做十七节的这个转向，十六节他就一定会死的。这个不是闹着玩的。这如果这个环境不如此真实，你是不可能走到那个决定那一步的。正是因为这个环境如此真实，真实到他如果不做，他就真的死了。不是说我灵里受不了了，是他在地上他就真的没有饭吃了。所以到第十七节的时候呢，浪子做了一个决定，我们来读一下。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我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十七节发生的地点在哪呢？还在猪圈，对吧？这点很重要。我们回转归向神，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好人，我已经做了很多好事，上帝一看，哎呦，万人之中看见你特别良善，把你挑出来，这是个误解啊！上帝万人之中看见你，把你挑出来，不是因为你这时候是很高大上光辉形象，而是你快死在猪圈了，你在世界成为世界所抛弃的那一个，神的爱就临到了。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和世界的理解刚好是完全相反的？世界告诉你要努力，你要努力做什么呢？努力做别人眼里最好的，最好的很多标准啊，属地的标准啊，还有属魂的标准。属魂的标准就是，哎，你很聪明啊，你很智慧啊。属地的标准就很有钱啊，你很有权啊，总之你很强。但是神在哪里找他的孩子呢？在这些地方，这个孩子不行了。神的光照见他，所以他得救的起点是在被世界抛弃的猪圈里。所以在你的眼泪里，也许在你的眼泪里，在你的黑暗里，你一个人在独处的时候，这就是你可以回转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心时刻了。好，我们先等会儿看十七节他醒悟过来哈。我们看十六和十七节中间有没有其他的选项，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我看有姊妹在摇头哈，摇头说明你真的相信主啊，但是呢真的还有别的选项。十六节我变到十七节我可以怎么走呢？他就开始去偷窃，可不可以啊？好，我再问你啊，放猪是不是猪每一斤粮食都称好了，在他面前喂给每一头猪啊？不是，他可不可以猪那么胖，少吃一点要什么紧？每个猪扣下一点来，我就够吃，至少豆荚也有的吃嘛，对不对？猪吃十口，我吃一口，对吧？没错吧？可不可以这样？那我可不可以说全世界都不爱我，我偷吃一点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人喜欢读书的都叫窃书不算偷呢，当然算的哈，怎么不算？当然算。可不可以去偷？不可以去偷。但真的他可能去偷，是不可以，但是是一个可能性，是不是？还有别的可能性，什么可能性？他开始抱怨，是吗？他走到今天完全因为他吗？当然主要责任他负了，身边有没有狐朋狗友？那肯定一大堆嘛，是不是？否则钱花到哪里去了？那些人现在在哪里？肯定都找不见了嘛。可不可以抱怨？我们在自己的苦难里看得见多的是谁啊？是别人对我们的亏欠吗？是不是？对， 比方说他的狐朋狗友要负 10% 的责任，那我就觉得就是这 10% 的责任导致我走到这一步的，他可以抱怨，对，他可以做得罪神的选项，这就是我想说的结论。所以不是说16节必然走到17节，否则地上就不叫得救，是窄门了，对吧？那得救为什么人少呢？就是因为选17节的人少，选我刚才我在愚昧里说的话的人多，是不是？得救的关键时刻是在16到17节的飞跃，这个飞跃就叫悔改。而悔改的前提是我相信公义，相信圣洁，同时呢也看见自己的不对，而不是去埋怨别人。能看见这一点的就有福了。这是非常蒙福的。所以你身边肯定有得罪你的人，可能是很亲的人，你不用管他，这是他跟神的关系。最后审判的时候他也跑不掉，对吧？你为什么要为一个在罪中的人而惩罚自己呢？为别人的罪惩罚自己，没有比这更傻的吗？是吧？那你为什么不为自己的罪去悔改，得着神的赦免和祝福呢？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走到这个浪子尽头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我现在去做点坏事总没事吧，对吧？我总要活下去嘛，不要找这个理由，因为我还有第二个选项，也是更好的选项，我可以现在就跪下来求神嘛，他可以赐给我的呀，他可以供应我的呀，对不对？假设你在做个生意，你的生意呢，你如果不做点 cheating 的事，欺骗的事呢，你就要破产了，而且你周围所有的竞争对手全在这么干的，你会不会这么干？你说主啊，我不这么干我做不了了，那他们全这么干的，你还有一个选项，你说主啊，我不这么干你也供应我，可不可以？你们有没有做过这祷告？你说主，我就不做得罪你的事，你也能供应我，是不是？是的，这叫真信心。所以悔改和信心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是不可能脱开，你不能离开信心谈悔改，离开悔改谈信心，是不可能的。信心一定是带来悔改的，一定是带来悔改。就是当我对神真的有信心的时候，我自然做的选项是什么？我猪吃的我也不偷。有的时候我在读这一段，我用我的老我肉体在想，那你这话说的豆荚，猪吃的豆荚充饥，你顺便顺一点也顺出来了嘛，对不对？猪的食量很大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放过猪的都知道，这说明他没有选择得罪神的方式，因为随便顺一点只有神知道，连人都不知道，只有猪知道。对，猪也不能说，对，神和他放的猪知道。他不这么做，因为我们还有别的选项，就是17节。你可以醒过来的呀，对吧？我们很尊贵的，我们本来很尊贵的，是不是？我们是神的儿女，为什么要去把自己卖给撒旦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为了很小一点东西，可能也就是一小点钱，甚至小到几十块钱，就把自己灵魂给出卖了。所以在17节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注意他先想到的是父亲，这点特别重要，父亲就是神的形象。所以当我们在苦难里当我们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一不要去想人的帮助，二不要想自己罪的方法，我们想神就对了。我们想很多方法，想来想去一定会让自己更加苦恼。我们想主，我想父亲，他有什么不能改变的？他那么大能力，所以他想到父亲的时候，他的东西就比较令人受鼓舞了。他想到父亲是什么？他父亲有很多故宫， 他父亲有很多口粮。当你想到神，你会想到什么？神有很多能力，对不对？神能够供应你。对。然后他说呢，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他看见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当他有这么好的一个父亲的时候，他为什么还待在这里等死呢？他为什么不到他父亲那里去呢？当我们在自己的急难里啊，我们看困难，我们看人啊，我们就一定不会走到这一步。我们走到这一步一定是一个原因，就是我看主，我看主我就知道，那他既然那么有能力，他那么有慈爱，他怎么可能看我在这里等死呢？你马上就平安了。这个时候不是说你的环境立刻改变了，而是你被改变了。这个时候你在等啊，慢慢你的环境就会改变了。神就会让你看见他的能力啊，所以叫信了才看见。好，在18节，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做的这个决定啊，是在猪圈做的，所以他从18和19节两节里啊，他是在脑子里演了一遍这个动作。所以这18和19节他想了一遍又做了一遍。为什么我先讲这个点呢？叫悔改就是这样的。悔改是脑子里想了一遍，行动上也做一遍，才是真的悔改。啊，我们很多时候看见小孩子啊，会说，哎呀，好，我不打游戏了，我脑子里也决定不打游戏了。最后你一转身发现，他又在打啊。为什么是这样？就是他脑子里想的和行动之间还差着一个最深的鸿沟啊，就是他不舍得。罪会在最后一刻把你牢牢的拽住，大家不要小看这样东西啊！比方说呢，假设我是这个浪子，我是一个悔改很愿意的浪子，我在猪圈想完以后呢，第二天清早，当我看见那群猪啊，我看见花花世界，我觉得我还在等两天啊，我下个月去啊。然后呢，下个月以后呢，我夏天再去啊，我等天气好了。为什么人会一直推迟这个动作？大家想过这个事情没有？为什么一个孩子跟父母讲说我不打游戏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是很认真的啊，你不要去论断他啊，他会很受伤。因为你就是撒谎啊，你也不愿意，他会很受伤，他一定是愿意的。但他真做不到，他愿意是真的，做不到也是真的。神为什么要把浪子推在这个绝境里啊？只有谁才会真的站起来回去呢？死了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叫重生啊。为什么把这个提出来？这道理其实很深的。为什么受洗的时候是要到水里再起来？得救为什么是死而复生？为什么要重生？你原来的我不死，怎么悔改？你给我一种这样的悔改的方式，给不出来的。人在死之前，一定是找一切的方法，努力留住原来的罪，而挪去罪的后果。这是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做的方案，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做不到，我要死透了，我就回家了。这个孩子要什么时候他做得到了呢？就是原来喜欢打游戏的那个我死了。除了圣灵能做到，人是做不到的。所以除了为他祷告，其实你做不了什么。是谁带着这个浪子回家的？是神带着他回家的。他是真的在16节死了。这样的死啊，不但是说我没有饭吃的死啊， 是他对他自己老我所看见有益的一切东西都绝望了。所以耶稣不是给门徒有个命令吗？他说你们要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我，对吧？在这句话之前他说什么？你们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我。这个舍己怎么解？是不是说我让我的一切高大上的形象在人面前都是我愿意把我一切好东西给你，这叫舍己啊。舍己叫否定自己。舍己叫做我所有原来看为有益的全都是看为有损的。这叫舍己。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在腓立比书是怎么说的。腓立比书三章，腓立比书三章三章七节，新约腓立比书三章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叫舍己。因为浪子的原来的那个己，看什么看得好啊？钱，还有什么浪费资财，对不对？还有什么？挥霍放荡，对。就我如果还挺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的啊，我是不可能会去爱主的，会去要主的。所以在这里呢，得救的过程啊，一定是要死一次的，一定是老我是死了的啊。这个死呢，人总是会要走到一个尽头的。这个尽头有很多的可能，有可能是就是地上的死亡，也有可能是什么，就像哥尼流啊，外邦人哥尼流那样，他真的灵里是空的，他很要主，他需要主，这也是完全可能的。总之人不管怎样的原因，当他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就把万事当作有损的，先前以为有益的现在都当作有损的。好，我们回到路加福音十五章。所以到十五章的第十八节呢，他做的决定，他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是一个悔改的祷告。人得救一定是要经历这悔改的祷告，而你这悔改的祷告在脑子里经历一遍以后，你一定会带来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什么？向你原来的罪告别。这就是行动。他可以在脑子里想过一遍，第二天还待在猪圈里，这不叫悔改，这叫什么？准备悔改。但是有人可能准备了一辈子也没准备好，这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悔改的全过程不是停在十八节，是要在后面。我们看十九节，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为儿子，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所以悔改，他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首先我们注意呢，犯罪呢不但得罪了人也得罪了神。其次呢，他还带来谦卑。儿子要分家的时候不是这样谦卑的，但这时候他是真的谦卑。他说我不配称为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当他以为自己是儿子的时候，他就堕落了，他反而被降卑了。当他自动降卑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是雇工的时候，他反而得回儿子的身份了。这就是在主里啊非常奇妙的一个原则。你这个原则就我们上一次在14章其实解过啊，14章的11节。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啊，路加福音14章11节。在这里是个非常好的例子。这个儿子他降卑自己，他说我是一个雇工。好，我们来看20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在这儿呢，你会注意 当他跑去，当他回家的时候啊，他并没有任何的犹豫，在二十节。所以整个悔改的过程呢，从十九到二十节啊，是一个飞跃来的。很多人在悔改的时候是停在了十九节，没有出现二十节。于是起来，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回家这个动作是一个对罪说不，就等于罪在背后，主在面前，对吧？我们千万不要做成某一种的这个基督徒的样子啊，就是我是对着世界，但是我说我要离开他，这个很可惜啊。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们是背对着世界才是真的离开他，我们不需要一直说，我说一遍我转身就对了，转身就对了，不要怕，你转身你就一定能看见神的祝福。很多时候就是这个转身哈，是让人会脱一层皮的，就是死了一次很难，但是转身是蒙福的。你对你最不敢说不的罪，你就说不，你试试看。二十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了，这样的一个动作是他蒙福的起点。好，所以你可以看二十节的中间往后啊，这个儿子全然的环境变了，对吧？好日子来了，好日子从什么时候开始来的？从二十节的中间开始。好，我问你，当你开始祷告，求神祝福，你的好日子什么时候开始来？也是从二十节的中间开始。你对罪在脑子里说不，在行动上说不，好日子就来了，就来了。那个神的祝福就一定进来了。就是从二十节中间开始的。好，二十节的中间往父亲那里去，儿子的行为行动就做完了。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相离还远的意思就说明呢，这个儿子都还没走到家，这个父亲就迎过来。所以我们想一想啊，彼得在耶稣海面行走的时候，彼得也要海面行走，对吧？走完以后掉水里，他说主啊救我，主把他捞起来。最后呢，圣经怎么说的？他们一上了船，风就住了。这太巧了吧，前面彼得什么掉到水里去了？他看见风大他就掉到水里去了。哎，为什么前面风不停啊？前面风有作用的。现在呢，功课学完了，第一时间风就停了，这说明什么？神是为了惩罚你吗？不是的。神是为了击打你吗？不是的。神在你生命中安排的风浪是有他属灵的祝福在里面的，当你得着了，风浪马上就停了。对，所以是谁迎出来的？是老父亲迎出来的，而且相离还远就迎出来了。神也不愿意我们一刻待在苦难里，当然前提是我在苦难里的功课学到了啊。如果呢那天我耽误了一下，决定推迟几天回家，那你觉得我现在还在哪？我还在猪圈，还是豆荚都没得吃，是不是？对，所以二十节一开头很重要啊，弟兄姊妹们，要起来往父亲那里去，起来。好，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啊。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属灵的意义，我们回到现实，回到这个父亲和儿子的状态。在当时有没有手机？父亲怎么知道他儿子回来了？只有一种可能，天天在那看，每天每小时都在那看啊。我想问你啊，这个不容易的，因为你可能会走神的，对吧？你可能会站起来出去溜达一下啊。你可能会看看什么风景，或者打个盹，但一打盹儿子已经过去了。因为他错过的时间很可能是很短暂的，就是远远的走过来就走过去，就这么点时间。我为什么把这个点提出来呢？因为父亲就是神的形象， 神的眼目没有一刻离开过我们。你一定要相信这个事实啊！神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孩子。好，我想问你啊，如果有人一直盯着你，你可能有两个反应。第一呢，很慌。为什么会慌呢？因为你不好，我也不好嘛，是吧？我老拿放大镜看你，你当然很慌了。还有一个是什么？你会很平安。这两个的区别取决于盯着你的那个人是以什么动机盯着你的。阿门，是不是？我还有一个什么动机啊？我就在看你到底做不做得好。所以为什么人啊不希望神老盯着他呢？因为他对神有个误解。他因为神老盯着他呢，就老找他错。我看你做不做得好，有没有资格。这是人呢在这个律法定罪的这个思想里把自己给掉到这个坑里。什么坑啊？误解神的坑。神如果要这么盯着你，他为你死了做什么呢？这不是矛盾吗？是不是？他的逻辑有问题，他混乱了。他费了洋劲替你死了，然后天天看你做不做得到。他替你死了就是因为你做不到。好，替你死完以后还在看你做不做得到。他的逻辑是不是有问题？那他为什么盯着你？他在盯着你做什么？啊，谁会盯着啊？一个小孩子学走路的时候，谁盯着他？他妈妈盯着他。对。对。父母盯着他，对吧？好，他什么时候会父亲马上或者母亲马上会出手啊？
他摔倒的时候。
我刚才讲这个故事，彼得在海面行走，走着走着掉水里，他喊主啊救我，圣经怎么讲？耶稣赶紧拉起他来，赶忙拉住他。像不像一个孩子要摔跤了，你做父母的去拽住他？你觉得这个老父亲那天是不是我今天自己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的？那个老父亲那天坐在村口等他儿子回来干什么？打一顿吗？不是吧？他有没有理由打他儿子一顿？有，当然有。这儿子是在海外做了宣教士回来的吗？是不是？这儿子是不是周济穷人回来的？这儿子一身猪臭味，他有什么好展扬的？那老父亲坐那干嘛？让儿子自己回来就行了，还有好等的？就这种儿子有什么好等的？为什么浪子的比喻很重要？因为他告诉你神是怎么样的神。不要把自己的意思读到神身上去，这是很大的亵渎。神不是律法定罪的神，就不是。你不要把你自己的意思读到他身上去。老父亲相离还远，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动了慈心什么意思？说明他的动机不是定罪，他是在爱你。阿们。如果你今天做得很不好，很不堪，一身猪臭味，突然你看见神了，你会不会浑身发抖啊？会。会浑身发抖，就想一想这节经文，神是动了慈心才到你这来的，否则他根本不用来。他要击杀你，还需要到你面前来击杀你吗？你可以立刻暴毙当场，是不是？好，再下一个，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这老父亲多大年纪了？年纪不小了吧？你觉得一个老人家没事老跑，像什么样子？好像不合体统啊。他为什么要跑？他已经不顾不上你怎么看他了，他已经不在乎了。为什么大卫会不在乎人在神面前极力的跳舞啊？因为神也不在乎人极力的爱他嘛，是不是？为什么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是因为大卫做得好吗？大卫肯定做的是不如你，你至少没有去抢人家的配偶，最后把人家给杀了吧。你没干过这种事吧？ 那你肯定比大卫好吗？神没有说你是合神心意的吧？神说过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你有没有觉得不公平啊？很公平。大卫为什么合神心意？因为他知道神是不顾一切的爱他，所以他才不顾一切的爱主。我们就算去赢自己的孩子，你有的时候看别人怎么看你啊？哎呀，就不好意思啊。对，这老父亲没有那么多顾忌，他就跑去了。为什么跑去呢？因为他眼里只有他这个回家的孩子，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注意，这个孩子还没有洗澡呢啊。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因为你觉得我们回家的时候，回天家，当你觉知信主的时候，你干净吗？你像不像这个猪圈里出来的？那你觉得你觉知完之后，是不是就觉得我一定要跟神大干一场，要把我开始干好事，是这样吗？你觉得神要的是你这个吗？神如果要的是这个，他岂不让你先洗个澡，来把衣服换上，然后去干活去？神要的是你，这就是我的结论。OK， 什么最重要？什么最重要？你的悔改的心最重要。这个浪子如果还待在猪圈，神也没有办法。这个浪子回头了，这颗心是这个老父亲最最珍惜的。所以你现在在神那里，什么样的东西最有价值？为什么我讲那么多？我特别深的负担，就是想把这最宝贵的东西告诉大家。你不要再去顾左右看其他了，你就看你里面你有没有一颗悔改向着神的心，这是你最最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什么比这更有价值了。你不要再去找其他可以被神接纳的东西，没有任何一样值得神拿自己的生命来换的，只有你悔改的心。你说，主啊，对不起，我错了，你能原谅我吗？啊，你就会体尝到你跟他的关系啊，太甜美了。你就知道他是活的。所以这个父亲才会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因为这个父亲知道这个孩子里面的心是悔改。21节，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注意，21节和第18节讲的是一个意思，两遍，对吧？18节在猪圈里，21节在父亲面前。所以我们在得救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不能只停在罪里，觉着想着我要离开。悔改是从罪里面出来。你既然知道这样东西很烫手，为什么不放手呢？不放手只有一个原因，其实你还是挺喜欢他的。事实上就是这样。人为什么不肯最终从那些罪里出来呢？就是还是舍不得。所以在21节呢，这个儿子说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行动中从罪里出来，说完了以后他的悔改就完成了，说明这悔改是真实的。好，在22节呢，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注意，这个时候呢，父亲有几件事没有做，我要好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父亲做了几件事，但是呢，圣经没有讲的，其实他好几件事没有做。第一件事没有做呢，就是他没有抱怨。如果我是这个父亲呢，我会拉着孩子的手啊，说：“你知道我这多年经历了什么吗？啊，我的眼都快哭瞎了啊。”这个孩子就歉疚万分哈，对。啊，你觉得我们在悔改的时候，地上的人是不是就找你再哭诉一顿呢？哭诉一顿。 父亲没有抱怨。父亲为什么没有抱怨呢？因为神的赦免是全然的。因为父亲是神的形象，对吧？只有谁才不抱怨？就全然赦免涂抹的才不抱怨。人为什么原谅你做不到像神那样？因为人是罪人，所以罪人做不到原谅别人，是全部原谅的。所以你呢，你要去悔改，你要向得罪你的人说对不起的时候，你只管说，但是呢不能保证对方能全部原谅你，因为对方也是罪人。所以父亲在这里他是神的形象，所以你不能把人对你的打引号的原谅啊，把这个形象放在神身上，神不是这样的，好不好？我们在地上找不到神的形象，所以我们只能通过神在圣经里给我们的启示来得知他的形象啊，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启示。神的原谅是什么？他不记得你做过什么了。人的原谅是什么？合适的时候还记得。对，就是在我里面不舒服的时候我还是记得的啊。神不是，所以神第一呢，他没有抱怨，说明他不记得，他涂抹了啊。第二呢，他还没有做一件什么事呢，他没有定这个孩子的罪啊。因为这个孩子啊，他的确是有罪的啊。我们要知道公义呢，不是说做过错事算了就算了啊，那公义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要先在这里呢稍微理解一下公义和慈爱和恩典中间的关系。这两个不是互相排斥的，这两个都要满足的。不是互相选择，说我选了一就不能选二的，不是的。公义要得到满足，叫恩典也要得到满足。那公义要得到满足呢，就是没有怜悯的。否则就不叫公义了。是吧？如果皇帝儿子犯了错就算了，那律法就没有了，没有用了，是吧？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因为我们全是神造的，对吧？那理论上呢，我们都是神的一家，我们犯了错，神说那算了，还都是亚当的后代，这就不计较了，那神的家就站不住了，撒旦就胜了，公义就没了。所以这个儿子回来审判怎么办？他做错的事怎么办？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做的是多么宝贵的，否则我们很难理解十字架。十字架既满足了公义又满足了恩典。为什么十字架重要？为什么耶稣受难如此重要？因为如果没有耶稣替我死了，这个父亲怎么原谅？神怎么原谅我？神可以全然涂抹，不再纪念我的过犯，是因为我所有的过犯全部放在了耶稣身上，一点也没有遗漏的放在了他身上。所以圣经是这么说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就是本来我是在那个挂在十字架上的，他替我挂在上面，所以他付了代价，公义就得到满足了，对吧？然后慈爱怎么得到满足？恩典怎么得到满足？是在公义之外的，他白白送给你的嘛，你信的就可以来拿了，对不对？耶稣替你付了，你说主啊，我相信，我现在悔改了，现在你给我预备了赦罪的恩典，我要。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慈爱。所以当这两个合起来的时候呢，就会看见罪人可以大胆的，不用担心自己罪的后果，可以回家了。这就是在22节一开始父亲做的。所以他没有做什么呢？他没有做抱怨，他没有做定罪，但他做了什么呢？他做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他把儿子的名分还给了儿子。所以当你认为你自己是仆人的时候，神就恢复你儿子的名分了。是雇工的时候，你就回到儿子的名分。所以无论是袍子还是戒指还是鞋，全是儿子才有的， 戒指可以打印的嘛，哈，袍子，只有家里尊贵的孩子才有的，尤其是当他从猪圈回来的时候，可以把他的污秽遮住的。所以在22节整个的过程当中，父亲没有计较孩子的过犯，相反呢，把孩子的身份还给他了。好，如果停在22节呢，你还是不能把父亲的形象啊看完全。23节是这么说的，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最后停在肥牛犊吃喝快乐上。而你会注意呢，这个父亲呢，他甚至没有停下来去和孩子说一说这些年的经历，对吧？即便不是抱怨，不是哭诉，他没有说我们说口话啊，你在那边是怎么样的，我们在家里发生了什么，没有。这个父亲立刻就进到了喜乐当中。为什么是这样啊？我们要知道呢，在神那里啊，一切的一切他都预备好了，他只在等一个最最关键的一环，就是罪人愿意，就是罪人愿意这件事情，神不能替他做了，神不能替一个罪人愿意。罪人愿意的心起来了，付诸行动了，剩下的主权都可以实现。这就意味着呢，没有什么再值得担忧的，不用说话，不用再讲了，因为都过去了，剩下的全在神的祝福里。就说明神的祝福倾倒出来的时候，你是绝对不需要有任何的思虑、忧虑、忧伤，完全没有。但是呢，只有一样会拦住你得到神的祝福，你不愿意，那就没办法。所以神都希望你愿意，就是你真的可以不愿意。哎，所以当这个浪子愿意的时候，这父亲立刻把儿子名分恢复了，就开始吃喝快乐了。肥牛犊宰了，你可以知道天上当一个罪人得救的时候，天上是多么喜乐。如果我们还有没有接受基督的，可以现在做个决定了啊。好，我们来到25节。好，这时候呢，我们看大儿子了。大儿子呢是比较糟糕的，因为呢，浪子最后是停在快乐里，大儿子是停在问号里。问号是什么？因为最后不知道，他没有回答，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大儿子最后结局是怎样的。希望他能够悔改。我们来读一下25节啊，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很短，但是我们注意呢，大儿子也失丧了。我们怎么知道大儿子失丧了呢？你会说，哎，他不是在家吗？他没有离开他父亲呢。他表面做的哈，貌似是很好的，但其实他已经不是跟这个父亲一条心的儿子了。在第25节的时候，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很多人读到这里的时候会觉得大儿子很好，对吧？在田里干活的儿子，你还不舍得给他吃山羊羔吗？ 我们很快觉得这父亲偏心，立时就想到自己在地上偏心的父亲，觉得很委屈。不要这么想，大儿子一点不冤。记不记得我们在查这一段故事，在查到第十二节的时候，我要大家留心把产业分给他们吗？为什么要让他告诉大家这个他们很重要呢？大儿子在为自己干活呢，谁的产业？自己的。分家的时候只是小儿子得了吗？不是的。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细节，以色列人大儿子是得双份的。所以分家如果只有两个儿子呢，是这么分的，分三份，大儿子拿二，小儿子拿一，是这么分的。你觉得谁最后得到最多啊？大儿子。幸亏小儿子要分家，否则我还拿不着了。嗯，对，所以大儿子在田里干活，大家不要误解哈，不要觉得好像他在很努力的就想着爸爸的事哈，没有的，他在想着自己的事呢。我是不是把自己意思读进去了呢？没有，你往下看就知道我的结论是对的。25节的后半段，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什么事。假设你家的儿子回家发现你们家声音很大，然后他跑去邻居家问我妈在做什么，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很伤心，我这个儿子丢了，他不会回来问我吗？他去问邻居我妈在做什么。你儿子你女儿去问邻居你的想法，说明他跟你的关系还不如邻居呢，说明这个大儿子连仆人都不如，仆人都还能跟父亲说说话，这个大儿子已经跟父亲话都说不上了，叫个仆人去问，挺好的，这个儿子已经丢了。所以丢有很多种丢法的，你看这是第四种丢法是吧，羊走丢一种丢法对吧，钱丢法，小儿子这种丢法，大儿子这种丢法啊，是最难以分辨的，比例上也是100%的，这叫自以为意的丢法，就是以为自己没丢，其实丢了。地上100%都是这样的人，就是以为自己挺好，其实不好，以为自己是义人，其实在神眼里是罪人，是吧？我觉得我想问大家，你们哪一个从小到大就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呢？没有吧？从小到大觉得身边的人都是罪人啊？对，我们就是大儿子，但不要觉得好像这离我们挺远，离我们最近的就是大儿子，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所以在大儿子这里呢，我们跟父亲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我们要怎么到神那里去啊？你总想找个牧师找个长老来问问啊。牧师长老就是仆人呢，是不是？你找个仆人来问一下说明什么？你自己跟神没关系。这个话有点扎心啊，但是就是事实。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神。虽然我是他生的，但就是这样。所以离家不远，他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我经常在想啊，一个孩子跟他父母关系很好的时候，他一听见家里很热闹，他书包都不要了，直接往里冲，我倒要看看在发生什么啊，是吧？怎么没我的份，你们就敢不要我，就开始干这些事儿？这是真儿子，对吧？这是真儿子，这是我家呀，你怎么能不告诉我呢？应该我知道才对嘛，对，这就是对的。对，好。看27节，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这个仆人啊，非常的爱这个儿子。我怎么知道呢？因为这仆人说，你兄弟，你父亲。阿们。这个仆人再把儿子带回到关系里去，因为这个儿子的关系出现了问题。 这仆人也可以叫这个小儿子的名字啊，叫张三，叫李四，是吧？可以说名字嘛，是不是？小儿子叫他的名字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你父亲也可以讲主人嘛，是不是？啊，说张三回来了，主人很高兴，在吃肥牛犊，我可不可以这么描述？可以。他说你兄弟，你父亲，他在说，你应该比我才了解，你是你兄弟，你父亲，我是谁？我不过就是个打工的。好，不但这样，他还给了他事实。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都宰了。啊，这个仆人真的太好。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做仆人的，要知道主的心呢、啊，才做得好仆人。如果我作为一个我自以为义的仆人，我可能会怎么说啊？我说你弟弟张三回来了。这外面家产也败光了，然后呢，一身猪臭味，我们也不敢进。啊，爸爸还给他，你爸还给他这袍子穿，戒指也戴上了，现在正在里面吃着呢。这也是事实嘛。一个仆人啊，你要明白主人，你才做得好仆人。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主公啊，不是自己跟主的这个认识都是扭曲的，你怎么把人你就把人带到律法定罪里去，你带的不是这个主人的地方，你带的是你认为的主人的地方。因为主人不是这样的，这是忠心良善的仆人，他知道主人的心，因为主人就是这么认为的。这主人就是因为这个儿子无灾无病的回来，所以才吃肥牛犊的。阿们，是不是？这主人有很多的理由，他都没有看，他没有管这个儿子干了多少坏事，他没有管这个儿子多么的不堪，他只看见这个儿子一件事，就是无灾无病的回来了，我得回这个儿子来了，我高兴。这个仆人了不了解他父亲？了解，了解，这是个好仆人。可见这个大儿子连仆人都不如，是不是？大儿子连仆人都不如，都不了解他的父亲。第28节，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啊，这节实在太感人了。感人不是说大儿子生气很感人啊，生气有什么好感人的？我也搞不清楚他为什么生气啊，我也不想去分析他为什么生气，他就是生气啊。但是呢，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有什么资格让他父亲出来劝他？他没分到他的钱吗？他在替他父亲干吗？那不是他弟弟吗？他有什么好？他有什么资格生气？好，我想问大家，小儿子回来是父亲出去的，大儿子生气还是父亲出去的？所以你不要以为法利赛人神不爱，神也爱。最后法利赛人是死在自己手里的。神说严厉的话对法利赛人是盼望他们能悔改，不是说神就讨厌他们，把他们踢到垃圾桶里去。神也是出来盼望他们能悔改。全是父亲出来的，所以是父亲把我们找回家的。千万不要自以为意，不要以为大儿子最后他悔改了啊，看见自己错了，说不是，是父亲出来劝他，也是神出来劝我们回去的。好，29节，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啊，这个很伤心啊，这伤心在哪呢？这大儿子里面的苦读啊，他完全看不见父亲得回这个儿子的喜乐，所以他苦读深到一个程度呢，他做了一个对比啊，他说山羊羔，然后在30节呢，肥牛犊啊，这个对比啊是可见他里面的怨恨是很深的， 啊，人什么时候会做这个强烈的对比？就是你也想把你的怨恨表达出来，对吧？对，他可不可以说你从来没给我宰过肥牛犊？可以的嘛，你也表达了你的意思，对吧？是不是？为什么山羊羔？山羊羔是最小的东西，是最小的。我相信他们家养了一只鸡，他可能会说你从没给我宰过一只鸡吃啊。对，他们家估计最小的能宰的就是山羊羔了。我为什么把这个点说出来？我在告诉大家，这个大儿子里面的怨气极深无比。好，为什么要怨呢？他讲的，我服侍你这多年，我从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人的怨气哈，都是从自己里面出来的。他认为他做的有价值，他就会怨。弟兄姊妹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了，你就会少生点气。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他怎么服侍你这多年啊？哎呦，他家产都分到三分之二了，他还想怎么样？他怎么叫从没有违背过主的这个父亲的命？这本来就不是个事实啊！我们谁没犯过罪啊？是吧？你说我在神面前说我从来没有做过坏事，这个怎么可能呢？然后他说第三十节，但你这个儿子啊，这个话很伤心在哪儿？就他没有说我弟弟，他甚至也没有说他的名字，他说你的儿子，大儿子是失丧的很彻底的，他是完全不要这个父亲的。当他不要父亲呢，他其实就不要弟弟了。阿们，是吧？所以才会你这个儿子。当他说你这个儿子的时候，我呢就不是在这个家里。所以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所以很多人为大儿子抱不平哈，其实没有什么抱不平。他在为自己的产业劳累，他也不是说没违背过他父亲的命，这不是事实，没有人不犯错的。他也不是心疼他的父亲和弟弟，还有一个更糟糕的点，就他怎么知道他这个弟弟跟娼妓败坏了家产？
时代环境，
他弟弟又不是在家里边上干的这个事儿，又不是他们村干的，就是他弟弟去了哪？远方，记得远方，估计都出了国了。出了国了，你没事，你关注他，你还得关注得了吧？是不是？那问题是，那你要关注，那你有很多的动机啊。那老父亲也关注他的儿子，什么动机啊？巴不得他的儿子回来嘛。那他的动机是什么？定罪嘛，定罪嘛。所以你以为我是瞎说的吗？有两种的可能，有人一直盯着你，我没有瞎说吧？一种是父亲也一直盯着你，他怎么盯的？他就怕你摔一跤，他赶紧把你拽起来。还有呢，大儿子也一直盯着你，你跟昌吉打了个招呼啊，我都记下了。啊，那时候要但凡有摄像头，估计他这个几个 G 都存下来了啊。他有没有一点觉得，他自己也在神的审判之下？没有啊。现在大家知道什么叫自以为意了吗？全部都是别人，我一点都没错。千万别做这种人啊，弟兄姊妹，失丧的就是这种人。为什么呢？因为你往下看31节，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句话说完之后没有回应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是个问号。 这个人得救没得救不知道。所以只有自以为义会把你杀了啊，其他是没有什么罪能够真的把你杀了。所以31节父亲是怎么劝的，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啊，这个真的很感人。他其实在讲呢，父亲所有的都给了孩子，你怎么可能说你没给我宰肥牛犊吃呢？你自己不会宰吗？啊，为什么这大儿子会觉得父亲没给他宰呢？我不知道原因哈，这大儿子很可能有各种原因，但总之呢，他一直的以他自己的义啊为配得的，他觉得我做了很多好事，以至于呢，他到最后，他跟父亲的关系啊完全的断绝，断绝到一个程度，甚至他都没有办法跟父亲同乐，没有办法同喜乐。大家可以想想这个家的氛围是怎样的，就是大儿子也完全没有想过他可以宰个什么牛羊的在家里庆祝一下。所以父亲对他说全是你的，的意思就是当你真的是主的孩子，你怎么可能会还拿自己的义到主面前去换东西呢？多么愚蠢。哪有一个孩子回家看着你的脸色，然后颤颤巍巍从手口袋里掏出2块钱然后才敢开冰箱呢？你觉得你儿子开冰箱钱掏不掏钱呢？掏钱就不是儿子，说明他不是儿子，是吧？我觉得一个孩子回家哈，他非常兴奋地打开冰箱，我要祝贺你，他还是你儿子。对，32节，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父亲只能把道理告诉他，选择在他自己。所以父亲，这个大儿子对父亲说，你这个儿子，父亲对大儿子说，你的兄弟，你这个兄弟。大家注意到这当中的切换了吗？大儿子不要关系，父亲希望他回到爱的关系里，就是这样。就是当你回到爱的关系，你就能理解神做的一切到底是为什么，你也才可能与神同乐，以救恩，以别人的失丧的灵魂得救为乐。我们什么时候能以神的心为心呢？就当你回到他的关系里。所以我们今天时间原因，我们只能先停在这儿，我们下次如果有别的补充我们再说。但是整个15章呢，我们下一次会有一个回顾，我们要把15章做个对比。4个丢了，丢了羊，丢了钱，丢了小儿子，丢了大儿子。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神和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耶稣的救恩。我们都不要做那大儿子的样子，父啊，求您使我们从自以为义里出来，使我们能以坦然无惧、喜乐的心、自如的心来到您面前，能够得着您的供应，得着您的恩典。父啊，您本就是给恩典的神，我们为什么要带着自己这些很愚蠢的自以为义的心到您面前去呢？求您使我们有智慧，能够单单凭着信心能够得着您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